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封6月13号的时候树洞里收到的小纸条。思佳、王冰老师，你们好，听你们的录播有大半年了，时间不算长，这段时间迷茫又经常会找到相近的主题去听，谢谢你们的深度，经常让我豁然开朗。今天给你们写信也是因为自己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惑，想麻烦你们给我解惑，是关于我和我男朋友的。我和男朋友是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的，迄今为止已经在一起3年多了，这是我最长的一段恋爱。可能是因为我们俩确实有很多地方很契合，我们俩的恋爱呢是开始于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恋爱是很纯粹的那种，也很甜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经常也会吵架生气，也有磨合的地方。总体来说我们在一起很舒服。我曾经问过他喜欢我什么，他说觉得我不做作，和我相处很轻松舒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值得我结婚，或者更准确的说他没有让我想要结婚的冲动，感觉他是一般男朋友要做的呢都会做得到，但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他的唯一。我是1995年的，刚刚毕业2年，我很幸运考上了编制内的工作，工资不算太低。他呢是程序员，目前工资比我低一些。我们两个在房价很高的地方，家里都帮不上忙，但是努努力，我们俩明后年就可以考虑买房了。我现在很迷茫，觉得他对我平平淡淡，家境也不太好，没有想让我结婚的点，也没有非他不可。如果我找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我也可以自由花我的钱，也可以贴补一点家里。和他在一起的话，我就要存钱买房，生活要稍微拮据一点。目前呢，我的积蓄比他多，到时候买房的首付也会出的比他多。我觉得自己斤斤计较，可是内心总有一种不甘心。我觉得自己也不比我表姐差，也不比同事差，可是他们家的老公都是家境比较好又疼爱他们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兼得呢？我是不是太势利了？我不知道。当我考虑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俩已经没有爱情了？我们俩还有爱情吗？我该继续和他在一起吗？怎么样了才算可以结婚呢？我也想过我们俩算了，又怕我和他分手，年纪大了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对象，我好纠结啊。思佳、汪冰两位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啊，这封信，我老觉得好像以前念过类似的来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像他有类似的处境和心境的姑娘有很多，他最后问了很多只有他自己才能回答的问题，听听汪冰老师怎么说吧。
就像刚才思佳老师所说的，最后问的这些天问，可能只有题主自己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可能困扰着很多很多和他类似的朋友，比如说在他的来信中就讲到了自己和现在的未婚夫的情感问题。刚开始说两个人非常的甜蜜，爱情也很纯粹，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纯粹和甜蜜是指什么。到后来真正进入现实，看到现实的挑战之后，题主出现了摇摆和纠结。我觉得就像我们在之前来信中所读到的，在婚前的那种焦虑和恐惧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的梳理一下在自己的内心你更看重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人适合你，包括你是如何理解两个人的感情的。这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倒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两个人还有爱情吗？那你觉得爱情的定义是什么？至少从你的来信当中，除了讲到最开始恋爱的甜蜜和纯粹之外，后面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或者对话，确实像你自己所说的，我看不到你们是如何觉得自己还是爱对方的。因为你的男友只说觉得你不做作，相处很轻松很舒服，但是你们对未来的生活共同的愿景是什么？除了买房之外的愿景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模式、生活状态？你们又享受彼此哪些最棒的陪伴和理解？这好像在后边的相处过程中就消失不见了。
我的感觉是读完这封信啊，觉得这个姑娘好像内心有很多的不自由。她现在首先自己感到的不自由呢，是自己存的钱不能给自己花，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可能还要贴补两个人未来住房的所需。另外呢，她自己的存款在将来可能也要投入两个人未来的工作当中，这是她觉得的不自由。但实际上我觉得在她身上还有更多的不自由，诸如她认为爱情应该是怎样的，婚姻应该是怎样的，
还有，假若我这样想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势利的人，而我或者说一个好的女生应该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汪明老师，因为虽然是心理专家，但毕竟是作为一位男性的专家，我不知道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啊，是否所有的这种更好的女生才是更值得的，或者说忠于自己这件事，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跟所谓的完美、理想和好之间是不能画上等号的？遇有这样的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这位朋友说到了周围一些女性的亲人啊、亲戚啊，这样很有可比性，比如说表姐，包括我周围的同事，她们嫁的老公都是家境比较好又疼爱她们的，似乎自己值得更好的爱、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感情。但是就像蔡老师刚才说到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能够欣赏到自己的好和独特，那所谓的更好都是别人给你贴的价签而已。无论别人贴的价签上写的价格有多高，那都是别人对你的定价，你对自己又如何看待的呢？在这封来信的最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这么好，我配得上更好，无疑你配得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什么叫更好？如果你不清楚的话，那就变成了一种交换，就是你看我的学历也很好，我的工作也非常棒，我挣的也不少，那我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就要现实条件方方面面都要更好。但是在所有更好的背后，都是一种计算，而这个计算总有一天你会失望的，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理性的。而感情这件事情，如果你全靠理性，你永远没有办法计较出来你是赚了还是赔了，因为有太多的变量不在你的计算之中。
没错，他说他听我们的节目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啊，经常找相似的主题去听，然后豁然开朗。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三观啊，基本上能够构建成熟了的话，他不会说遇到这个问题啊，我要听一听你们怎么说。那个问题好像在最近的来信当中我没有听到过，那我再搜索一下，对于那个问题你怎么想？也就是说，可能他还是借助于我们的思考的角度、提供的角度来思索他自己的人生。但实际上呢，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你多一些的角度，但那毕竟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而不是你自己的。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其实不用想啊，你只要努力的去感受你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能够忠于自己的感受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特别的纠结。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痛苦，忽左忽右这样的感觉，自己的感受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变化，但如果你始终遵循着它的话，就好像是风行水上啊，对于自己整个的这种人生之路都有一种轻盈的、一览无余的啊，至少是觉得比较顺畅的，能够一路走下来的这样的体验啊。但这个女生呢，似乎老想听一听经验比我丰富的人怎么说。另外呢，看看周边的人，他们生活的比我好，但实际上条件也跟我差不多，甚至于还不如我的人，他们应该怎么过？所以我在想，其实这个年轻的女生啊，她的内心为自己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其实阻碍你的并不是这个不如你心目当中的标准那样理想的男朋友，而正好是你自己为自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其中有一个限制是你可能不认为是限制的啊，就是说在买房的这件事情上。你说你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这个地方是房价比较高的地方啊，但是凭你们两个人现在的收入的话，在未来2年买房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呢，为什么我要把我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买房呢？而像表姐和其他的身边的朋友却可以享受他们的伴侣的宠爱，而且他们的伴侣又条件比较好，比我的男朋友要有钱，那为什么我不能过那样的生活呢？其实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简化成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想过怎样的生活？不是说设置成一个目标，几年以后买房，几年以后还清这个房贷，然后我每个月能够支配多少，而是你希望自己过的是一种让你自己有怎样感受的那一种生活，你就可以一直向那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像拼板游戏一样把所有的条件凑在一起，你以为那就是理想的生活了。但实际上呢，还是就像汪明老师说的，用大脑来计算，而不是用内心去感受所达至的一种所谓的理想状态。
蔡老师说完，突然启发我了。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在组装生活，或者说一种拼装生活，把别人生活中觉得最好的部分，我觉得我也能够消费得起，我也配拥有的部分，都拿来拿到我的房间，就像听我们的节目一样。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问题说得很好，然后把他们都拼到一起，拼合成一个集所有人的智慧，包括他们所拥有的幸福于一体的这样一个集合物。 那我应该就过上了让任何人都会觉得很幸福的生活。你看，我的同事也会羡慕我，那我周围的亲人也会觉得我非常明智。为什么？我把他们最明智的决定都放在了一起。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去调查一下你周围的人都爱吃什么，然后你想啊，这都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点一桌子菜，就是照着这些人最爱吃的菜点的，然后我把它都吃进去，我不就等于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吗？其实不然，因为真正你喜欢吃的，可能和他们都不一样，甚至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对你来讲，不仅会让你肠胃不适，甚至让你吃进去就觉得好像是糟蹋了自己的味蕾。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拼装式的生活恰恰也验证了刚才赛老师说的，你对自己是不是足够的了解？因为如果你知道了体质，你就不会去盲目用别人的补品来补养你自己的身体，对他们是补品，对你可能是一种伤害。如果你要配得上更好，我觉得是更符合你的生活，而不是拼装了别人认为更好的，不管是他们的决策机制也好，还是他们的选项，因为他们的选择不代表对你是适合的。
所以说回来，其实不用考虑别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不用去想象你到底是比别人差在哪里，多久以后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或者是要透过几个步骤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你只要问问你自己。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如果不满意的话，那么其实你自己随时可以启动改变的按钮，是不是？其实我看到在喜马拉雅频道底下哈，有朋友留言说啊，你们说太多次这个介绍自己了，我是刘思佳，我是汪斌，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电台里头播出的节目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规范来说，并不是我们害怕你们忘记我们是谁啊，忘了也没关系。假如你们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或对你们的生活有所启发，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可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可能就要遵循某些框架、某些约定啊，在某一个平台上。这是我们所在的平台对我们的要求，但是我想特别有意思的是，假如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人有这些要求，你可以恣意的、自由的去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是这些年轻的朋友，对自己仍然有很多在我看来是不必要的这种约定呢？就好比是我们必须得隔三差五在节目里头说一下我们是谁，到节目结束的时候还要回报一下我们是谁啊？对，我们今天还会这样做的，但是其实，在有些时候。当你可以任意去选择的时候，你不必非得要做某些选项啊。问问汪冰老师，你认为这些女生为什么都要去选择那些似乎是规定动作的动作呢？
好像经过别人验证之后，这个生活就会少了很多不确定，所以走别人走过的路好像是最安全的选项。特别是当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包好的时候，我也买来，那应该我不会犯傻吧？因为别人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儿。可是对于跟内心感受相关的情感而言，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就像刚才赛老师所说到的，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需要经常的告诉别人我们的身份。可能你需要生活中一些装点门面的东西来告诉别人你是谁，但是当你面对内心关上家门和最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你应该不再需要这样的标签，而是应该深入内心考虑你的感受。那个时候，不管他穿什么名牌，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最重要的是在你们的眼睛当中，对方的服饰、外在的条件可能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觉得他可爱吗？他觉得你可爱吗？你们在一起开心吗？你们有的聊吗？这些都和赛老师刚才所讲到的感受两个字有关。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他的生活就过成了一系列的节点事件啊，除了从别人那儿选取一些标准之外，还有就是我的人生要买房，我要经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要进入婚姻等等，所有节点性的事件其实都是为了内心。前两天我看到一本书说的特别好，说人为什么去剪头发，特别是可能很多女生去做头发，重要的不光是外在的变化。而是他内心觉得是美的，是好的。如果这个发型做出来，他内心是不认可的，那这样外在的变化其实对他内心反而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的题主，不知道听懂没听懂啊？前面刚才我们所苦口婆心的劝说，你现在的感受就是你最好的指引，但恰恰你不愿意去尊重你的感受，原因是你的理智在不停的计算别人的更好，我的更好，我的更好在哪里？如果你现在都体验不到好、开心和快乐，那个更好，我觉得等于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赌注。而如果在这个当下你能够感觉到好，很多决定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比如说，你跟我们讲到了，你觉得你的男友啊，别的男友要做的都会做到，但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他的唯一。 那我就不知道你是如何来判断自己不是对方的唯一的，是不是因为他在你心里也不是唯一呢？因为你后边跟我们坦诚了内心的这些小九九，我们也感觉到你一直在比较，特别是最后说我怕和他分手了，年纪大了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对象，哎呀，带着这样
怎
的。
么合适了？好像从头至尾没有看出来这个女生说这男生很合适啊，除了说考虑假如和他分手跟别人在一起的话啊，忽然觉得那就万一找不到这么合适的了，他就是怕找到更不合适的是吗？那可以
对
不找啊。
呀，
所以说在这个女生的选项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不自由，其中包括不管多不合适，最后必须找一个，是不是？
可能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内心的不自由啊，就它太多条条框框。当你对生活缺乏想象力的时候，更好的生活很难光顾你，因为你只能够看到既得经验和既得利益，未来更好更多的你看不见，你看到的只是周围的现成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启发这位朋友，你还很年轻。我没有想到这么年轻，刚毕业2年，你为什么就会把自己的生活框定得这么死？为什么不去问问自己，什么才是适合你的生活？你才知道哪个人是适合你的另外一半。那说到适合你的生活，我就发现，在你的行文当中，其实还是讲到了很多的现实因素。如果你想试验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我建议你先离自己近一点，比如说在情感生活当中。如果你在乎钱没问题，我觉得不在乎钱可能是个大问题。但除了在乎钱之外，你还在乎什么？包括你找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我感觉哈，人生好像对于你，只要是几件大事都办完了，都上了轨道，似乎就会保证将顺风顺水的获得幸福。但是这可能才是阻碍你真正获得幸福的一个定见。
我也注意到了，这个女生说自己特别幸运啊，找到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当然工资呢也比她的男朋友要多一些，所以呢，她对生活、对工作的选择，包括对伴侣的选择，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其实都是充满了很多成见的。我说成见，其实也和汪明老师所说那个定见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我们所说的自由，就像刚才建议这个女生啊，要有一颗自由的心，这样才能够迎来真正的愉悦和美好自在的生活。但是这个自由不可能是说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自由更像是，当你在一个不完全自由的环境当中，一定要善用自己仅有的这些自由的选择，而不要放弃自己的任何一个选择权。因为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属的这个空间里头，是不可能这个按照自己的内心自意的去做任意的选择的，总是会有某些限制，总是会有某些制约，总是会有这种不自由存在。但是在不自由当中，你依然能够善用自己的自由，我觉得这已经就是非常美好了。但是这个女生呢，似乎是为了所谓的安全感，当然也是来源于她对生活的一些定见了，很有可能是来源于他的一些他认为是权威或长辈的人啊，这么多年可能灌输给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他觉得只有怎样的生活才是有安全感的。他喜欢自己的生活被包圆儿，其中呢就包括在工作上啊有一个有人包圆儿，有人托底的。那么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人能够托底。原来我们说活久见啊，生活到一定年龄之后，但是我想在这个魔幻的年代。生活在2020年，你就应该已经知道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儿啊，包含什么单位是能给你托底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还要让那些成见堵塞你对未来的拥抱和选择呢？何不就问一问你在当下的这种感受，然后开始内心的一种转变，为迎来那些我们不可逆转的，我们必然要迎来的未来，去早做一些准备呢？说完这些之后，我忽然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所以求助汪冰老师，跟她讲一讲，是否在这个年代，她所期望的那些安全感，可能是更不可靠的。
其实说到了安全感啊，我想这其实很多女生都关注的问题。我也看到很多文章都说安全感只能自己给自己。那我现在更认为，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全感这一件事儿，没有安全感不是坏事儿。而是好事儿，那就意味着你不要寄托任何秩序和规则，将持久的维持不变，因为变化才是宇宙唯一不变的王道。如果考虑到变化本身，你就不要以现在来推测未来。比如说，你看到周围好多人现在过得很好，或者说你对你自己的状态你觉得很不错，但是未来的挑战其实每个人都无法逃开，而且究竟是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无法事先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一颗大心脏啊，像赛老师经常说的，这个心脏大在哪儿呢？它能够拥抱和接受变化本身。比如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条件相当现成的人，他也很爱你，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这些条件会不会一成不变呢？也不一定。如果这些条件被动摇和改变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在你的计算公式里就不是一个最适合或者最理想的人呢？那时候你会不会后悔呢？其实任何时候都有无数的挑战在，比如说对方确实很爱你，对方的条件非常好，但是对方的生命当中也有自己的挑战呢。如果对方出现了身体上的状况，你愿意接受吗？在你的公式里只考虑了一件事，就是收入问题，比如说对方能给你提供什么，你能不能以最小的支出获得什么。生活永远是公平的，当我们计划着从自己的选项中能够获得更多而付出更少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你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支付出额外的代价。我相信我们的题主到现在啊，你一直也蛮努力的，上学蛮努力的，包括考工作也非常的努力，一定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因果不虚，你的付出和你的得到往往是成正比的。如果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你总是抱着定见选择好的选项，就不用再付出努力，不用应对变化了，那可能就有违你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人生原则了。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冰。
朋友们，如果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公号，然后发消息给我们。如果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是通过喜马拉雅 FM 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继续上一封来信啊，给这个姑娘要不要留一点家庭作业呢？问问汪冰老师，她对爱情对男友其实有诸多的不满意啊，但是呢要让他放弃，他又怕万一将来没找着更好的怎么办？你们节目组给我托底吗？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他总希望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万全之策。
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啊，一直有人为我们的生活负责，这大概就是为了避免拥有决定人生的责任这件事儿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当我们拥有了决定人生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压力也会随之而至，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可以抱怨了。所以当我们的题主想找到万全之策的时候，我也知道实际上他是希望自己不后悔。真正不后悔只可能是一件事，就是你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对方，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你已经不心甘情愿了。如果说给你留个作业的话，我希望你好好的列一下你觉得自己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除了你说的工作稳定，除了你之前说到的上学的经历等等，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生，你觉得自己特别的地方是哪里？还有对方作为一个男生，他特别的地方在哪？你特别喜欢他什么？如果你最后的结论是找一个家境好又疼爱你的人，那你可能就误会了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爱情的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接纳并欣赏彼此的独特性。如果只是对方对你好，哪天他都对你好了，可能这段感情就难以存续下去了。真正能做到心甘情愿，是因为你看到了更有价值的部分。更有价值的部分不光是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是因为对方的这种存在对你内心的感受。而你之所以能够心甘情愿，不光是因为对方的独一无二被你看到，对方的美好被你知晓，更重要的是他的存在本身对丰富你的生命是无可替代的。说白了就是你看中了你自己的感受。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做的选择才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如果你总是用大脑去思考，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计算好像不如老天的计算更精确。
这也算是给你留的一个小小的作业吧。其实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还有中间是要好好的活着，这三个可能是我们人生的必选项。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希望你作为一个 90后的女生啊，刚刚毕业两年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能够意识到自己手中所拥有的这些权利和自由。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别人关心你的成功，
现在我觉得是
我们只关心你的幸福。
别人关心你的成功，我们只关心你的幸福。十点谈心，有你在，有幸福，一切恰到好处。
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封来信。两位老师好，非常欣赏两位的学识与智慧。我的语文不太好，感觉自己的情况又有些复杂，如果来信显得杂乱无章，还望两位老师谅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22岁，女，刚刚考上研究生。可能我从小就出生在北京，我妈说我是典型的北京大妞，所以我心里不是很敏感，准确的来说我也不想敏感。但是对于周围开始有催谈恋爱的声音出现，我十分困惑和愤怒。其实我恋爱过，高中时候的那份感情可能太让我受伤害了。从那时到现在5年时间，我越来越不会对男生产生浪漫的感觉，直到现在心如止水。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我真的不想对任何人产生浪漫的感情。我有很多朋友，我也很爱玩，也有过几个知己，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孤单的人。那一个人既然不孤单，也不需要在生活上做出妥协和消费自己的感情，那他为什么凭什么要谈恋爱要结婚呢？我爸妈对我的这些想法其实并不反对，但是在前几天的升学宴上，我大舅半开玩笑的说，考上研究生了好啊，但是现在婆家可不好找了啊。我当时就以我的人生目标是挣钱不是结婚给应付过去了。我妈单位的一个领导当着我的面儿，几个月后又和我妈说，上研究生3年得抓紧谈恋爱啊，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就不好找了。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就会莫名的愤怒。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也不想试图去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对我指指点点。都2020年了，就因为我年纪小就应该默默的听他们絮叨吗？我应该如何礼貌的跟他们表明我是一个喜欢独立的人，不要再替我操心了。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也蛮感谢他的。在他之前，我还有时候会质疑自己，是不是想谈恋爱但是不敢呢？现在我知道了，我就是不想谈。男朋友是我高中兼大学同学，我们俩以前是最好的朋友，有段时间可以天天谈天说地，聊到凌晨4-5点。后来他说喜欢我，跟我表白，我一直都是拒绝的。但是有一次我喝了点酒，有些醉意，就同意了。第二天我非常后悔，就开玩笑跟他说分手，但是他马上就变得非常受伤，我就心软了。我的情况他是再了解不过的，他知道我爱玩，就没有限制我，他也知道我不想谈恋爱，就事事小心的顺着我。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花钱给我买了很多我喜欢的东西，还特地把我喜欢的东西都记下来，那天被我不小心看到了。但是这些本应该让正常人感到很开心的举动，反而让我有些担忧和心烦。现在我连微信都不想给他发了。写到这儿，我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心理疾病啊。对于这种坚决不恋爱的心理，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呢？如果不是病的话，我应该如何排除周围人的非议呢？两位老师请快快帮我吧。啊，这个专业性非常强，先要鉴定一下啊，这个是属于心理疾病吗？来，请出本节目的专业人士啊，汪冰老师。
哎呀，其实这个说到这件事儿，我真的很惶恐啊。首先呢，我想我没有办法通过这件事儿给这位题主做出一个诊断，但是我能说的是，去看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人，他首先会自己感到痛苦，他可能社会适应也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其实很开心啊，生活中也不乏追求者，只要没有人每天跟他去说结婚这件事，每天催他结婚， 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啊，在我的感觉里。而且22岁的你，我计算了一下，大概是98年生人。我没想到98年出生的，容我说一句小朋友啊，也居然在为自己选择了和别人暂时不一样的生活道路。其实说不上生活道路啊，只是暂时你没有想去谈恋爱，就会如此的受到压力。这让我觉得还挺心疼的，因为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大家对于婚姻恋爱这件事情有了更开放的态度。所以你说你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呢？如果你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很难过，那你倒是可以去找心理医生减减压。但你只是因为暂时不想谈恋爱，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哈，我觉得其实你问我们的最核心的目的应该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催你的人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是不是他们给你造成了无谓的心理压力？如何才能让他们停止这样骚扰你的生活呢？
其实这位小朋友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想法啊，但是说能不能让他们停止呢？你连想法都没有办法让别人改变，那我觉得行为可能就更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了。你能做的只是让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不对你的生活，不对你的内心，特别是不对你在行动上的选择产生真正的干扰就可以了。现在看起来呢，我觉得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这种愤怒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和情绪做朋友嘛。你这种愤怒到底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你觉得啊，你的观念不被他们所认可，包括你这个人，他们可能觉得你太年轻了啊，所以你所做的这些选择可能是没有经验和没有价值的。你的愤怒到底是因为这个呢？还是因为别人的这些说法啊，让你自己感觉到自身的价值受到了贬损呢？到底是，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选项啊，所以我说需要你自己去深入这种情绪当中去想一想，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你的这种愤怒，以至于你写信要告诉我们你的困扰。当然我觉得你内心的想法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年轻的时候嘛，人呢就是特别血气方刚啊，觉得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凭什么啊，他们议论别人，这可能也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被别人议论，可能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人生的一部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就好啊，这才是你22岁的时候。假如42岁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诶，我说的这个话会吓到这个小朋友吗？
哎呀，其实说到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应该好好想一想刚才赛老师所说的这些话，就是他们的话又触动了你内心的哪个隐秘的角落，你能不能接受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你后面讲到了周围一位男朋友啊，你后面讲到了你的一位同学兼朋友，他其实对你表白了，通过他你确认了，我知道了，我就是不想谈。其实最后只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不是很适合你，或者说他没有让你进入爱情的状态，他也没有让你想要和他发展一段亲密关系。那至于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很奇怪你为什么马上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我就是不谈恋爱。那你可以说只是没碰上合适的，或者说只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你觉得感情好像在你的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优先考虑的内容，那你就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好了。但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被这些周围的人所搅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会不会也有一些担心和忧虑，也会担心自己选择和别人不一样的话，在未来会不会面对额外的挑战和困境。其实谁的人生会免于挑战和困境呢？现在谈恋爱的朋友就一定会顺风顺水的进入婚姻，拥有幸福的下半生吗？其实这些现在说都太早了，所以不妨把重心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吧。我们也要好好恭喜一下我们的题主啊，他刚考上了研究生，所以对你来讲人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你不妨也把研究的态度用在自己身上，对自己保持好奇，也不要一下子就贴个标签，我就是不谈恋爱的人，我就是独身主义者，我就这样一个人。22岁的你对世界的很多角落应该还不知道吧，对世界上很多的人你还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了解过，所以能不能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我发现当周围的人给予你压力的时候，你首先就进入了一个防御状态，最终其实不谈恋爱已经成了一种姿态，就是你们越这样，我就越对恋爱这件事情有了逆反，提起恋爱我就会头大，我就更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了。这可能也是一种被绑架吧。赛老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被别人嚼舌根子，这绝对是一个公益事业，因为别人总需要一些生活内容，他们也不能总嚼自己，所以也就嚼嚼别人，这大概就是社会生态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能够 真正的变得独立和强大，就像你今天敢于选择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一样，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成熟和成长了。所以与其想把别人的嘴关上，不如学习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更独立和强大。
当葡萄慢慢晕开，酿成芳香再醒来，有些事情是记不来，等知了蜕变归来，等长巷夏夜散开，记不来，总有些人需要再等待，慢慢来却比较快，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我们也继续对这个姑娘的来信啊做一些回应。这是一个北京女孩，她说她妈妈说她是北京大妞啊，而且呢我觉得她这封信在中间的那个转折，就是说我其实有一个男朋友，现在我念的时候是着实吓了我一跳的，因为看在前面她明明说她自己没法谈恋爱也不想谈恋爱，而且对别人都声明了，她现在不管是借口也罢啊，还是其他的也罢，就是以事业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为第一要务，谈恋爱的事儿呢就往后去放一放。然而她在信的下半部分就告诉我们她有一个男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但是实际看起来我觉得又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那个男朋友，所以这算是一种妥协吗？我在想这个女生啊，她虽然对别人的态度这样决绝啊，但是面对这个男生的时候你却妥协了，但这是一个你最不该妥协的人呢。假若你不喜欢他，对他没有爱的感觉啊，在我看起来其实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同意做他的女朋友，让他做你的男朋友呢？我觉得在一个人本身呢对爱情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受伤和抱着谨慎态度的时候，再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谈恋爱说喜欢可能有一点那个太宽泛了，就是自己不爱的人，没有热情的人去谈恋爱，这明明是一件非常倒胃口的事儿，你是怎么忍心对自己下这个狠手的呢？
所以啊，说到了独立啊，说到了如何坚持做自己，这位朋友说，我该如何礼貌的跟周围这些叔叔阿姨包括自己的亲人表明我是一个喜欢独立的人呢？一个真正做到独立的人是没有功夫跟别人辩解和辩白的，因为对他来讲那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所以当你想要去劝说别人改变和控制他人的时候，那说明你不太独立。你想要控制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让你焦虑，改变他们的行为其实是让你的内心觉得不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和焦虑。包括你提到的这位带引号的男友啊，我想他对你展开了追求，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坚持自己的底线。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你也正在朝向一个更强大的路上发展，只是现在你经历的是很高难度的挑战，不管是来自父母的同事、周围的亲人，还是这位男同学，好像他们都对你现在的选择产生了某种压力。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你才应该看清楚你究竟是谁，你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在高中的那份感情经历了什么样的伤害，但是现在你想到感情的时候是恐惧、害怕，还只是不想谈，你也可以诚实去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到不孤单，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明你的生活非常的丰富，那就把自己眼前的生活过好。人什么时候会变得独立呢？是从当下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撑点。我记得我们有期节目还专门讨论过，这个支撑点其实不是说你有多成功，你赚多少钱，而是你过上了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如果你能把重心从你和别人的关系、别人对你的评价转移到你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和你的生活内容上，你就会发现可能你无意中就离所谓的独立强大越来越近了。
我还是想再继续追问一个我觉得有点困惑的问题，那这个女生就这样接受了她的好朋友对她的这种告白吗？她能坚持多久呢？如果她觉得这个男生很受伤，于是就没有再提出分手的话，那么她是要最后等到这个男生不那么受伤的时候再提出分手吗？还是说为了让这个男生不那么受伤，以伤害自己的内心感受为一个代价呢？那最后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办呢？ 可能我有点杞人忧天吧，因为我总是觉得一件从开头看起来就不对劲的事儿，就没有必要让它再继续成长和成活下去啊。因为你拔掉一棵小草是容易的啊，如果这个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要把它弄倒就更不容易了，其实会伤害或者会破坏更多的周围的环境啊。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这件事情虽然这个女生没有问啊，对她来说也许这不算一个问题，但我始终是有点担心的。
这位朋友最后提到了说这个男生非常的小心翼翼啊，我就在想这个男生一直在抱着一个热罐，就是我可能通过我的努力追逐是有希望的，你看毕竟因为我的用心良苦，这个女生好像改变了自己的念头和心意，这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啊！我们让别人拥有了本来不该拥有的希望，像赛老师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如果这位朋友我们的题主啊，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这位男生，希望对方如何处理呢？每一种分开的方式都不会让对方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真诚的来对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让对方最后觉得哦，你不早说，我一直以为你能接受我送的礼物，接受我们俩之间的沟通，就意味着我还是有希望的。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题主在慢慢的做他最不喜欢做的事和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伤害一个他最不想去伤害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题主你现在也面临一个机会，就是变得更独立。什么叫独立呢？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对不对？当你拒绝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感受，但是这是你的决定，包括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你选择了没有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你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如果你真的想变成独立和强大，你就要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负责任不是一件快乐和轻松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承担巨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那就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想对这个女生来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我们在今年反复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诚实啊。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已经是非常诚实了，而且呢她也愿意为自己的生活选择做出诚实的这个选择，但是呢我觉得只是在具体的行动还有这个勇气方面可能还需要不断的去练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在22岁的时候，我觉得能做到像我们的题主这样的程度啊，勇气、毅力、自己的坚持还有自己这种鲜明的观点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啊！为你点赞之余，还希望你，如果你自己愿意在这条路上啊，一直在不停的向前走啊，一直要忠于自己的内心的话，那你现在首先就要从自己做起，去去掉所有有违自己内心感受的事情，何况是在涉及到亲密关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不是说谁对我们好啊，我怕他伤心，然后呢，我就可以违心的把这个答应下来。其实这件事情除了会伤害更长的时间，也会伤害更多的人，而最终呢你还是不得不去伤害他。关键呢是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和他都错失那个更合适的人，而那个更合适的人才是对你们幸福生活的一种祝福，是不是？所以说到这儿了，也想为这个女生留一个家庭作业。哎，我觉得我现在留的这个作业其实是有一点多余的，可能他觉得现在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不适啊，因为这个男生虽然说表面上是他的男朋友，但实际上并没有对他的个人的自由做任何的限制，那是不是可以让他作为男朋友再存活一段时间呢？还是说你愿意为了忠于自己的内心啊，真正的把你自己所有喜欢的人事物，你所愿意享受的沉浸其中那种生活留在自己的周围，这个就需要你做出一个选择了啊。所以我想给这个女生留一个小小的作业，就是说如果你不得不跟这个男生有一天说分手的话啊，那你希望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尽早的发生，你现在是否要祈祷自己有这样的勇气能够面对你所说的一些话啊，在你其实也很在乎的人身上啊产生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然而你如果不说的话啊，可能未来会有一个更大的后果去等着你。所以我希望你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有空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再问问汪冰老师。
我注意到题主说到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男生很多的举动把我喜欢的东西记下来，事事小心的顺着我，这些本来是让正常人很开心的举动反而让我有些担忧和心烦，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得出正常人会很开心的这个推论的，但是正常人这三个字特别的扎眼，让我觉得好像整篇原来都是在投诉一件事儿，别人认为我不正常，我该怎么办？你认为自己正常吗？什么叫正常？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事情，特别是你说正常人都很开心。我和赛老师有在节目下面讨论过啊，就如果有一个人猛烈的追求你，他不停的示好，进入你的生活，安排你的生活，照顾你的起居，你会很开心吗？我们两个人一致的反应就是，我们会觉得这是边界不清，入侵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边界和领地，而且领受别人这样的付出，我们内心也会有愧有压力，因为每一个付出背后都有期待。所以当你说正常人很开心的时候，我在想你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应该有很多人在你的标准里都不正常吧。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内心诚实，我们也希望对别人诚实，所以才会不开心，才会担忧和心烦。所以你很正常，恰恰是因为你想忠于自己，但行动上又没有忠于自己，你才会有这些身心反应。所以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在不断地提醒你该如何去做了，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去尊重你的感受呢？就像周围的人不停在对你的婚姻生活，对你的感情生活也是提出他们的意见，最终到底他们的眼中你不正常，但你眼中的自己是不是正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开花的时刻，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的节奏。所以如果说这封来信说到现在呢，我想我特别想跟我们的题主所说的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22岁的你应该对自己对生命抱有好奇，你正在迅速的成长，正在准备开花，准备迎接这个世界，对自己少一些标签化，你就会发现别人对你的标签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
而且我们所说的忠于自己，就是忠于每一刻当下的自己。当我们20岁的时候忠于自己，忠于的是20岁的自己，22岁的时候同样是忠于22岁的自己，这样以此类推，30岁、40岁、50岁、60岁，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忠于的是我们所想象的20年后的自己，对吗？也送给你最美好的祝福和一首歌。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晚安各位，晚安北京。